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梵蒂冈天文台暑期班学员，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尽可能的慷慨分享你们的所学和经验。波兰博达尼团体专为思铎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在梵蒂冈枢密会议厅接见了参加第19届梵蒂冈天文台暑期班的24位年轻天文学家。本届的主题是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探索宇宙。在接见中，教宗引用圣奥斯丁的话，指出天主将种子撒播在宇宙和谐中，天文学家应该毫不迟疑地去分享那源自于莫观这些种子的喜悦和惊奇。教宗特别邀请这些年轻的天文学家分享他们的知识，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福我们所有人。你们要尽可能的慷慨分享你们的所学和经验。天文望远镜的建造本身就是集体努力的成果，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需要通力合作，而且必须为全人类的知识增长而服务。教宗指出，你们每一位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团体，想想在过去的30年中，那些建造这座太空望远镜和相关仪器的人，以及针对这座太空望远镜去研究各项科学概念的人，除了你们的同僚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的贡献之外，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家人和众多朋友的支持，你们才得以参与这项非凡事业，以全新的方式欣赏围绕着我们的世界。博达尼支持思铎使命团体创立于1999年，由波兰博达尼之家修女会的巴西斯塔修女所发起。他在倾听思铎们分享他们的喜乐与忧苦之后，以祈祷作出回应。在第一次专为思铎举行的圣体朝拜，便发展成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立志终生为一位特定思铎祈祷。如今，这项使命已有超过8800名成员参与，并由博达尼之家修女会负责领导。该修会支持思铎的神恩来自其创会人天主的中仆若瑟·玛丽夏克神父。达利亚修女解释道，博达尼修女会的神恩就是透过祈祷与协助牧领工作来支持圣职人员。博达尼支持思铎使命团体旨在提醒人们要改变态度，唤起人们对教会责任感的关注。博达尼之家修女会的达利亚修女注意到，我们已习惯地认为 教会的事务由神父及圣职人员所主导，平信徒则较少参与。所幸这种观念已有所改变，而且是在我们的祈祷中使之不断改变的。达利亚修女补充说，正如神父们对我们负责，我们作为信友也应对我们的神父负起责任来。伯达尼支持司铎使命团体，凝聚了平信徒、司铎的朋友与家人、友人、善心人士以及圣职人员。达利亚修女强调说，是的，司铎们会彼此代祷，主教、奉献生活人士也为他们祈祷，其每位成员都会被委托为一位特定的司铎祈祷，成为其影子，借由向圣神与天主之母的祈祷，默默地支持这位神父。参与者会领到一张会员卡，一本伯达尼支持司铎使命祈祷书。若他们为自己选定的圣职人员祈祷，还会收到一张该圣职人员的照片。达利亚修女强调，鉴于当前的处境，更显出为司铎祈祷的必要性。她引用亚尔斯本堂神父圣维亚纳曾说的话，我们有怎样的司铎，正是我们借着祈祷所求得的。达利亚修女认为，尽管媒体时常聚焦司铎不足的一面，信友却不该将这些资讯作为放弃支持圣职人员的借口。他强调说，我们竟然这样想，在教会中我们真的还需要司铎职务吗？然而这样的念头其实已是一种最危险的方式，怀疑基督在圣事与教会中的临在。如今天主再一次召教我们，重新发现司铎的职务是神圣的，超越一切的脆弱与缺陷。这职务在今天依然切合时代，而天主的仁慈也是在当下活生生临在的。伯达尼支持司铎使命团体提供实现其核心神恩的多种形式，为司铎的祈祷意向是一部线上祈祷书。在此，信友们以及司铎也会把自己的祈祷意向发给修女们，修女们则把这些意向带到至圣圣体前。弥撒意向登记处则负责根据弥撒奉献者的意向安排神父奉献弥撒的时间，无论为在世或已亡的神父。司铎主日则是在堂区举行聚会，修女们在此为司铎祈祷做见证，以展现他们使命的美好。伯达尼支持司铎使命的祈祷小组会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举行朝拜圣体，并设有为司铎提供的紧急代祷服务，让神父们直接发送请求祈祷意向的文字信息。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安汶教区主教恩古特拉向信仰通讯社介绍，幅员辽阔的马鲁古群岛地理方面的困难已不再是障碍，得益于新科技发展，距离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有了一座可以将安汶教区整个团体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恩古特拉主教明确指出，诚然，这些科技手段并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团体之间的直接联系。为此，主教仍然要亲自走访各个团体，到马鲁古群岛上的各个堂区主持弥撒圣祭和各种圣事。1546年， 西班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武略将福音带到了这里。今天安稳教区涵盖了整个群岛，有 11.7 万天主教徒。安稳牧人介绍，教区鼓励每所堂区，包括偏远地区的堂区，走自主的道路，始终在相互共荣中生活，在礼仪、教理和爱德三个牧灵领域中做到自主。有特殊需要的地方，主教会亲自到场，向愿意帮助教会发展的捐赠者进行宣传。接受捐赠的团体会通过智能手机向捐赠者发送信息或视频表示感谢。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举动，但却令慷慨解囊的人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并激励了他们的爱德行动。恩古特拉主教深信，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工具，在我们这样一个闭塞地区具有传播信仰的巨大潜力。媒体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可以产生负面影响，但也可以成为非凡的传教方式。自从担任教区主教以来，恩古特拉主教就习惯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传教，充分利用各种数码平台。现在主教每天早晨都会分享当日的读经反思，教友们盛赞晨间灵修露珠。晚上他还会以视频短片的形式提供夜晚的祝福，内容广泛，涉及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安稳教区内，主教在网络空间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存在出现，更是许多人翘首期盼的心灵指导。每天他们都期待着主教的问候。最近几个星期，主教开通了抖音直播，介绍信仰教导、专题要理等。他说，年轻人在数码世界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如果我们不在这些平台上与他们接触和交谈，就会错过分享福音好信息的机会。甚至我也是通过媒体平台获悉被任命为安稳主教消息的。对我来说，这标志着媒体和数码技术将成为新福传和教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安稳教友给恩古特拉主教起了个绰号，叫线上主教，因为通过这些平台，基督的信息传到了天主子民的心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昨天6月19日是基督圣体圣血瞻礼。为方便教友们参与礼仪，各地教会在本主日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今天 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圣体圣血是我们的生命之粮。我们先聆听若望福音第六章一至十五节，这篇福音向我们讲述耶稣的增饼奇迹。增饼奇迹预示的是耶稣建立的圣体圣事。福音这样写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利利亚海，即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波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波，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波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2000年来的天主教会，主基督用他宝贵的圣体圣血作为基督信徒的生命之粮，滋养浇灌天主儿女的生命。自古以来天养人，我们的生命和日用食粮来自天主的供给。以赛亚先知书论及天主的慈爱说，他们将在各路上被牧放，他们的牧场是在一切荒岭上，他们不饿也不渴，因为那怜悯他们的常领着他们，引领他们到水泉旁。基督圣体圣血节的读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增饼增鱼，使5000人不饿不渴。于是天主救恩时刻的到来，群众聚首共餐的景象，正是耶稣以天主家庭的盛宴团结人类的天国图像。耶稣举目望天，表达了他与天父的特殊关系。新约4部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增饼奇迹，为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主耶稣是来到人间的天主圣子，对待万民慈悲怜悯，他体察人间的疾苦，主动施以救援。就如天主曾给在西乃旷野中迁徙的以色列人由天上赐下玛纳一样，现在耶稣对跟随他 来到旷野的群众所做的，甚至是一个更大的增与奇迹。以苏增饼奇迹，饱育5000人，更是后来他在晚餐厅中建立的圣体圣事的预表。福音作者在描写增饼奇迹中的耶稣，如同耶稣在晚餐厅中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相近。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开。今天我们同样在弥撒中听到耶稣承圣体圣事的话语，他把麦面饼变成自己的身体，把葡萄酒变成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灵性的食粮，使我们常生活于天主，获得永生。在福音中，耶稣多次向我们强调，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主耶稣把自己的体血赐给我们，作为我们永生的食粮，这是耶稣亲自立定的圣体圣事。为此，凡领受耶稣圣体圣事的教友，为自己的灵魂需有适当的准备，以便能相称地领受耶稣的圣体圣血。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1章特别提醒我们，无论谁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根据圣保禄宗徒的训示，为相称领受耶稣的体血，我们的灵魂须是清洁无罪的，至少灵魂上没有大罪的污染。如果犯了罪，就必须先办妥善的告诫，然后才能去领圣体。假若未先办告诫，就贸然领受主的体血，就应验了圣保禄宗徒的训示，那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了，是对主耶稣的严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灵魂大加伤害。圣体圣事不仅是我们的永生之粮，还是祭献天主的大力，如同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献一样。在弥撒中承圣体圣事的时候，我们清楚地听到耶稣的话语，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这牺牲当然是指在加尔瓦略山被钉十字架上的牺牲，为祭献天主圣父，以求赦免人罪。在承圣血时，耶稣说，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被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在弥撒圣祭中，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圣事，领受耶稣的生命，与耶稣合而为一。弥撒圣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教会命令我们每主日参与弥撒圣祭，我们要守好天主十诫中的第三诫，每主日要参与弥撒， 忠实地遵守教友的义务，知恩报爱，感谢天主的洪恩。教友们，天主是圣善的源头，人具有转向天主，领受天主为人类预备的救恩，领受天主赐给我们的神粮，才能得享耶稣的真正生命。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饮食，使我们分享其功德，分享其生命，分享其圣爱。走近耶稣，我们内在空虚的心灵会感到踏实，我们内心的昏暗会受到光照，我们的迷失能够再次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指引，我们的软弱能获得力量。主耶稣必将喜乐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心存谦卑与主同行？耶稣的圣体圣血是我们基督信徒的力量和泉源，临在圣体龛内的耶稣愿意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坚定地召唤我们跟随他。我们要认真参与弥撒圣祭，同时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每一天直到永远不忘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祭台上的圣体圣血内，他用生命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苦难胜死为我们而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用永生的天主圣言陪伴我们的一生，光照我们生命的旅程。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